频道了吧？啊，这个次感谢神，又有机会能够跟大家来分享啊。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就是中秋主日或是中秋节主日。那下个礼拜呢，就是啊复活节主日。那中秋节主日是这一周通常。就从今天开始到下礼拜，就是要来这一周，通常就叫做受难周。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礼拜五会为我们罪被钉死受难。那要来这一周也是主耶稣在世上最后的一周，之后他就被钉，后来就复活。那这一周主耶稣是跟门徒一起在耶路撒冷过的一周。那这个周五呢，是主耶稣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那一天，所以礼拜五我们通常中文叫做受难日，那英文的话就称为是 Good Sunday。 有人在开玩笑说 How good is it? 主耶稣要受难为什么叫做 Good Sunday?其实 A Good Friday 其实是对我们有好处，但是它是为我们而受难，所以中午就把它叫做受难日。我们教会在这个礼拜五晚上 有聚会，那聚会说是为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罪而死，然后我们会守圣餐，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礼拜五晚上八点钟就到这里来一起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受难。那你来看马太福音，有总共有四本福音书，那只有马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小时候的事情，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出生，那路加福音还记载主耶稣曾经到小时候到过耶路撒冷两次，第一次就是他出生八天之后，依照摩西律法的规定，父母要把头生的儿子要献给神，要为他割礼，送做割礼，所以主耶稣的父母就把他带到圣殿去，在那边受割礼，当然也见到西门啊，还记得这些先知们。Okay, 是第一次他到圣殿里头去，是他出生之后八天。第二次记载是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平常以色列人当他十二岁、十三岁就变成成年人，然后依照犹太人的惯例，父母百姓在逾越节的时候都会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所以。当他十二岁的时候，父母亲就把主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去那边过逾越节。那这个故事我们就晓得，后来父母亲先走了，他不是在那边还是停留了几天吗？所以这是主耶稣第有记载到耶路撒冷是第二次。之后我们就不晓得主耶稣关于主耶稣童年时代的记载都没有记载。一直到四福音一开始就记载主耶稣三十岁的时候就出去传福音。你要注意看四福音书的话呢，前面三本福音书都没有记载主耶稣到过耶路撒冷，就记载一次是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但是这是其实不可能只去过一次，因为照以色列犹太人的节日的规定，成年人都要在逾越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至少主耶稣每过逾越节的时候都会到那边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你要看记载主耶稣到耶路撒冷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在记载在约翰福音里头，其实记载好几次，也比如说他到那边做过逾越节啦。或者去特别的节日啊， 他就到那边去。那最后一次他到耶路撒冷，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那这一次他去耶路撒冷，跟以前去耶路撒冷是不同。以前他到耶路撒冷去的话，都是走路去的。有时候人家还是他，有时候是暗暗的进到耶路撒冷。但是这一次最后一次呢，他是公开的、荣耀的。他骑着一个驴，其实驴驹就是小小驴子，进到耶路撒冷。他是从耶路撒冷东门东边的门进到耶路撒冷去。其实我们好几年前到以色列去旅游，现在耶路撒冷东门是挡住的，是不开的。我等一等再多讲一下。所以他从东门进到耶路撒冷，他是骑一个驴驹进去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跟着门徒在伯法其的时候，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到对面一个村庄去，他说把一个驴跟驴驹把它牵过来。那伯法其呢，就在那个耶路撒冷的东边，那是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东边就是橄榄山，那伯法其就是靠近伯大尼。伯大尼什么地方呢？你们知道圣经的故事，马大跟玛利亚，对不对？拉撒路是他们所住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常常到伯大尼去，然后就到耶路撒冷。那边是沿海，说耶路撒冷其实在很靠近沿海的地方。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念的第一段经文，当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就把自己的衣服放在这个驴的上面，因为不是骑马，马的话就马鞍，对不对？骑驴的话，平常就把一个衣服就放在马的背上，当作马鞍，然后就骑，让主耶稣骑在这个驴子上。有一些人砍了树枝，就铺在地上，然后主耶稣进城的时候，他们就大声呼喊，好多人就大声呼喊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了，高高在上，何塞纳。”他们就这样的大大的欢呼。你要是看约翰福音，他记载是有点不太相同。他说有许多人来耶路撒冷过节，因为是特别的节日，他们听说主耶稣要来，他们就去拿个棕树枝，或者放在地上，或者拿了棕树枝在那边庆祝主耶稣。就是因为那些百姓拿个棕树枝，所以今天这个礼拜主日就叫做棕树主日，因为他们是拿个棕树，是当时习惯，是庆贺君王的事情，他们就用拿个棕树枝。那么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以前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去是按着来去，或者是走路去？这次为什么他特别要骑个驴或驴驹进到耶路撒冷？第一个问题我们是要思考。那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把衣服放在这个铺在那个驴驹上面，或者铺在路上，然后大家呼喊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呢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样很高兴，大喊大叫？所以这两个问题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他最后一次要公开的，不是秘密的，骑驴进到耶路撒冷，然后百姓这么高兴的欢迎他？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或者先用一点点时间来思考一下，在主耶稣之前，这旧约的一段的简短的历史，还有从旧约到新约之间有一段差不多400年之间，我们叫做两约之间，这段历史我们来稍微思考一下。 要是你参加我们教会成人主日学的话，我们已经花了好多时间念过旧约历史，现在我们是在研讨两约之间的历史。或者今天我讲的对你们不太熟悉，但是你要参加主日学的话，对这事情都是会很相当熟悉，所以我盼望你们以后有机会就来参加主日学。因为在主日学我们可以学了好多关于圣经的故事和圣经的事情。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摩西把他们带离开埃及，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差不多400年，摩西把他们带离出来，他们在西奈山旷野漂流了40年之后呢，摩西神不让他进到迦南地去，所以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就带领百姓进到那个迦南神所应许给他们迦南之地。他们进到那边之后，有差不多300年之间，神兴起士师来管理他们，来为他们打仗。换句话说，这一段时间是可以称为是神治的时间，因为神兴起士师来治理他们。但是百姓呢，不喜欢士师来管制他们，他们希望有一个君王，就像附近的国家一样，有君王来统治他们。所以他们就跟撒母耳就是最后一位士师，他跟他说：“你已经老了，你的儿子也都不行，我们愿意你为我们立了一个君王。”来治理我们，就像附近的国家一样。撒母耳没办法，神就说：“你就为他们立一个君王好了。”所以撒母耳就在主前差不多是1050年，在1050年之前，立了一个人叫扫罗，做以色列联合王国，连以色列总共12个支派。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说他是联合王国的一个国王，就是叫扫罗。那扫罗本来是很谦虚的一个人，后来他就做了王，开始骄傲，背逆神，所以被神弃绝。然后神又差撒母耳去膏一个小孩子，名叫大卫，要膏他做王。当扫罗做王40年之后呢，就1010年的时候，他跟非利士人打仗，同意，因为他背逆神，神已弃绝他，所以神已经不跟与他同在。所以那一次打仗，他跟他3个儿子都同一天被非利士人所杀。君王被杀之后呢，让大卫就成为联合王国的一个国王。那大卫做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国王有40年，他死了之后呢，就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叫所罗门来继承他。那当大卫跟所罗门治理以色列的时候，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富贵、最荣华、最强盛的一段时间，差不多有80年之间，是一个最荣华的时候。但是所罗门想为神建立一个圣殿，这是好事，花了7年的时间建了一个圣殿。但是他为他自己用了多少年？用了13年来建他自己的宫殿，还为他一个老婆建了另外一个圣殿。其实他所用的工人劳力很多，用了好多钱，因为当时不是像我们现在建造一个房子很容易。当时是他们是派兵派人到山上去挖那个石头的，石头很大块的石头，很大的树木搬到耶路撒冷来建这个圣殿跟城墙，所以他就使百姓苦劳苦苦做苦工，征高税，百姓这是过得很困难一个生活。所以当他死后，他儿子本来他们请求要他们减税，儿子说不行，我比我老爸更厉害，我要更要处罚你们，更要加重税。结果呢， 联合王国当所罗门死了以后，就分成两国，一个叫北国以色列，南国叫犹大。所以差不多有差不多100年之后，他这个国联合王国就分成南北两国。南北两国都是每个国都有19个王，北国19个王呢都是坏王，圣经都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不但自己败坏悖逆神，他还带百姓敬拜偶像，所以神就让他们在主前722年，当时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帝国叫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来就把他们消灭掉了。那北国这些人就百姓就被掳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北国就完全消失了。南国19个王当中有几个是好王的，但大部分差不多一半也是都坏王，百姓也都是拜偶像。因为他们有一点好的王，他们还是大卫的所传下来的子孙当王，所以神还是特别恩待他们，但是他们还是继续悖逆神。所以在主前580年的时候，神就让南国也被巴比伦所灭。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已经不存在了，北国被灭，南国也被灭了。那巴比伦之后呢，所兴起的一个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以后呢就是希腊帝国，希腊帝国以后就是罗马帝国。那犹大帝这个神这个国本来是一个很强很兴盛盛的国家，现在只是变成这些帝国当中一个小小的一个省份而已。虽然在这段时间有一个祭司家庭，差不多在主前差不多160年到60年之间曾经起来反抗当时的希腊帝国的一个王，他们自己独立，差不多有100年之间成立一个独立的小王国。但是这个王国呢后来是被罗马帝国所消灭。所以可以说在耶稣之前差不多600年，整个以色列人百姓都是在被外邦人所统治，被他们虐待，受了好多苦。因为是这样，所以他们盼望有一个像大卫这么样一个很英勇的一个君王来治理他们，来带领他们跟罗马政府帝国打仗，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他们真的受了好多苦，所以他们就真正盼望有这么一个大君王，很有能力的大君王来拯救他们。他们有这个观念其实是应该的，因为在旧约圣经里头常常预言有一位所谓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所以不是君王。弥赛亚在希伯来文的名字，在希腊文的翻译就叫基督。所以他们就盼望有这么一个君王要来带领他们打败罗马帝国，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因为你要看以及以赛亚这个先知讲了好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但是呢，神所应许给他们这个君王，就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君王，是要以公义和平来治理万邦的这么的一个君王。但是呢，在犹太人的心里头，他们想这个君王就是政治的君王，这地上就像所有其他君王一样，他们所盼望的是一个这么一个政治性的君王，他们 盼望这个经文能够在地上建立一个属地的一个以色列人的王国。其实主耶稣所要建立的王国，或者说旧约时代所预言这个弥赛亚所要建立的王国，不是在地上的王国，是在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国度，是属于神的一个国度。为什么呢？因为当主耶稣被比拉多询问的时候，比拉多曾经问主耶稣这么一句话，他说：“人家在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他问说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换句话说，他就带领犹太人要来起义，建立一个属地的国家。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换句话说，主耶稣所要建来世上所建立的国，是在我们每你我基督徒心里头这么一个国度，而不是世界上那个政治的国度。你要看圣经的话，在中世纪之前，主耶稣是不允许他的门徒告诉别人他就是弥赛亚，甚至常常有人要他起来做王，他都避免百姓拥护他做王。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人家说我是谁？”他们就说：“你是先知，你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主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马上，彼得这个人是有时候很冲动，他就很快就回答说：“他说你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你这句话不是你的自己想出来，是父神所启示给你的。”虽然彼得答案是对的，但主耶稣对他说：“不可对人说我是基督。”为什么主耶稣是基督，他不愿意让人知道呢？因为他时候还没到。主耶稣还要在地上要有几年的时间，他时间还没到，所以他就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是基督。相同的，我刚刚讲过，他到耶路撒冷的话都是用步行的，那这一次呢，最后一次他进去是骑着驴，公开的很荣耀的进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这次跟以前不同？因为主耶稣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进到耶路撒冷，为你我的罪死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在他死之前，他要公开让所有人知道，他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那弥赛亚是受膏者，也就是君王，所以他就是要让人家知道，他就是那一位受膏者，他是君王。那关于主耶稣骑驴进到耶路撒冷这个事情，我们刚刚所念第二段经文，就撒迦利亚第九章第九节，其实在四百年之前就早就已经有预言。撒迦利亚我们今天所念经文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当他进耶路撒冷，四百年之前先知已经有这么一个预言。所以你可以说，主耶稣为什么这次要骑驴进到耶路撒冷，就是要来成全旧约所说的一个预言。 那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一个将军或一个国王要出去打仗的时候，他们不是骑这个驴的，对不对？他们骑什么？骑马，骑战马。有时候看电影的话，当罗马将军出去打胜仗的时候，他们回来都是骑着马进到罗马城，后面跟了一大堆军队。那军队后面是谁呢？那些被抓了。被打败国家的这些国民就变成奴隶，就跟在后面军队后面当奴隶，进到那个罗马城。所以圣经说，马是为打仗的日预备的，所以骑马就是要为打仗。但是呢，杰斯他是君王，他不是要来打仗，所以他不是骑战马，他是骑一个驴，驴驹就是小驴、小公驴，进到耶路撒冷，因为他是要用和平来建立神的国度，而不是要用武力、用军力来占领、攻打、建立这个国家，所以他就不是骑战马，而是骑着驴。因为他是一个和平之君，他是用爱要来改变世界，而不是用武力来改变这个世界。那对犹太人来说呢，骑个驴其实就是一个，他们知道骑驴也是用做君王的一个表态，他们知道谁骑个驴，这个人就是有君王的身份。为什么这么讲呢？你记得当我刚刚讲大卫做王，当他要死之前，他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你们可以再看《列王记》，那边有好多故事在那边。当他要把这个王位传给他儿子的时候，他命他的臣仆说：“他说，使我的儿子所罗门骑着骡子，送他下到祭圣，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要告他做以色列的王，换句话说，他把自己所骑的驴子给他做，意思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王。所以当时的百姓看到谁骑这个驴的话，就知道他是一个王的身份。所以主耶稣既然是骑驴进去的话，百姓当然就知道他就是一个君王。那我刚刚讲过，百姓也受了好多苦，他们希望有一个君王来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他们说，主耶稣既然他现在骑个驴进耶路撒冷，他就是那一位君王，也就是他们所盼望的一个君王，机会来了，是很好的机会，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看他骑驴的话，赶快把衣服放在上面，赶快把衣服铺在路上，拿个中书之物就开始说：“何塞纳，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高华在上何塞纳。”因为他们是要拥护主耶稣做王，主耶稣要不骑驴的话，他们就不会把他当作是有主耶稣有意思可以做王。那何塞纳什么意思呢？你要看这和尚本来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求你来救我，这其实是从诗篇那边所讲出来的。和尚呢本来意思就是来救我，当然后来和尚就变成一种称赞的一个语气。所以那一次主要是骑驴进耶路撒冷，他们说和尚呢，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他们是要主要是来救他们，当然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们的赞美，很高兴就唱出这个和尚的赞美的歌。所以他们就在这个痛苦当中呢，他们真是盼望主耶稣来救他们，他们认为主耶稣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君王。为什么是他们会这么想呢？你记得主耶稣曾经用五个饼两条鱼 给多少男人吃啊？五千，那还不包括妇女的？你把妇女包括进去，差不多一万。五个饼，两个小鱼，他可以喂饱一万多人。甚至于他用七个饼几条鱼，他可以使4000个男人吃饱。那你想一想，他要是做君王的话，他的军队食物就没问题，对不对？食物的问题就解决了。他又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吃的东西也解决了，喝水问题也解决了，那军队这些两个吃喝都没问题了嘛，对不对？还有主耶稣做了好多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甚至于在这个中秋节前一个礼拜，他使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让他复活。你想一想，这个样的一个人能够死人复活，所以当他的军队去打仗被打死的话，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只要是能够让他复活，吃的没问题，喝的没问题，打仗被打死也没问题。你说这个人他们不会永不做王吗？但是今天有这么一个王在我们当，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选他做总统，对不对？我们东西都可以吃，有东西吃，有水喝，也不生病。你生病后你找他们给你医治，就是你死了他让你复活。你说这个人不是最好的人吗？其实当时的百姓对主耶稣来世界上的目的完全不了解，他们要他做王只是用他们思念而已。主耶稣其实到世界上来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而不是要帮助我们。主耶稣其实没有医治所有的病人，主耶稣也不是每天都让这些没东西吃的人吃饱。好多人死了，主耶稣也没有让每一个人都复活，因为这不是他来世界上最大的目的。他来世界上最大目的是为你我的罪而死。当时的百姓不明白主耶稣来世界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他总要进到城里头，百姓的期望他做了一个轰轰烈烈一个大事，组织一支很强壮的军队来抵抗罗马政府，来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他们的盼望。所以他们就唱侯山啊，大卫子孙要来的，就是他们就开始很高兴，因为有这么一个王来为他们打仗。但是主耶稣一进去了，根本就这事情就不做。他进到耶路撒冷之后呢，第一件事做了什么事情？就到圣殿里头清洁圣殿，因为圣殿当时已经腐败了，好多人在卖赚钱啊，做生意啊。所以主耶稣说，圣殿是我们敬拜父神的地方，你们把人当作贼窝，把这圣殿当作一个 supermarket。 所以主耶稣就来清洁这个圣殿。其实你自己看四福音书，等到他进到耶路撒冷以后呢，除了清洁圣殿以外呢，他就跟撒都该人啊、法利赛人有一些争论，然后最后呢，在礼拜四晚上，他就跟门徒吃最后的逾越节晚餐，也没有做什么轰轰大大的事情，也没有组织一个大的军队。那他那一次所设立的、所吃的逾越节晚餐，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圣餐，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月的第一个礼拜都守圣餐，就是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主耶稣在那一天的晚上所设立的这么一个晚餐。那这些人本来是大喊说何塞呢，从大卫的子孙要来治理他们，这些人 本来是盼望主耶稣组织一个很大的军队来为他们打仗，哎，结果一看，主耶稣什么事情都没做，所以他们就很失望。不但这些百姓失望，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有一个门徒是加勒人约大，这个人本来也是想主耶稣会做大官，做王，他有利可以拿，结果一看主耶稣是根本什么都没做，所以他也很失望。那怎么办呢？既然没办法拿钱，他就只好把主耶稣卖了。卖多少钱呢？30块钱。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祭司很嫉妒他，要抓他，要置他于死地。他就说，我就把主耶稣卖给你们，我带你们去抓主耶稣，至少他可以赚30块钱。因为他也是很失望。所以当那天晚上他们吃完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就带11个人到克西马尼园那边去。那这个犹大呢就去找祭司长，从那边带了好多人，拿了刀棒，就到他知道主耶稣会在克西马尼那个地方，就带兵丁来抓主耶稣，把他抓到祭司长那边去。当时不但是大祭司在那边，好多的文士啊长老都已经聚集了，他们知道这一次一定会把主耶稣抓了，他们是终夜整夜来审问主耶稣，要 找一些见证来控告主耶稣，目的是要把主耶稣治死，因为他们嫉妒主耶稣，因为这么多人都相信他，所以他就嫉妒主耶稣，要把他置他于死地。但是呢，当时犹太是被罗马政府所控制的，他们有宗教的权利，但是没有行政的权利。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判人死刑。那怎么办呢？只好把他送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那边，因为比拉多是代表罗马政府的政权，他有权柄可以置人于死地。所以他就把主耶稣送到比拉多那边，要比拉多把他定死罪。我刚刚讲那些本来是大声欢呼他何塞纳何塞纳这些人，后来他们不是失望了吗？现在呢，他们反过来，当比拉多审判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同样大声的说除掉他，除掉他，定他在十字架。因为他们失望，本来是这个人是要为他们做王的，现在一看这个人根本一点事情都没做，那要这个人干什么？就是干脆把他辞掉好了。本来说大声呼喊何塞纳何塞纳，现在呢同样一群的人5天之后就大声呼喊说除掉他，除掉他，定他十字架。比拉多因为这些人在大声吵闹，他怕整个耶路撒冷有叛乱，所以他就同意把主耶稣带到哥哥他那边，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从人的眼光来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钉十字架好像是失败。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是神为我们预备救恩的一个方法，因为主耶稣必定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赦你我的罪。所以保罗才会这么说哈。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没错，世人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个失败，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是神作为的大能，为的是要救你我罪人，才让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刚刚讲撒加利亚不是预言主耶稣会骑驴进耶路撒冷吗？是，但是他没有说什么时候。我们要看另外一本书的话， 主耶稣他公开他说是他宣告他是弥赛亚，是受膏者。那他什么时候成为受膏者呢？他什么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呢？而死呢？其实五百多年以前，另外一个先知就是但以理，你看但以理书里头，其实已经预言主耶稣什么时候会被膏作王，什么时候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所念第三段经文就是谈到这个事情。这里说，这是一个天使长利百加告诉但以理的一个预言，他说：“为你本国的民和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止住过犯，除尽罪恶，施尽罪孽，引尽勇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者的时候，必有70个期和60个期。过了60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谈到受膏者被剪除，那这你要不对对但以理书不熟悉的话，这好像听起来是很难了解的事情，就是所谓的77的预言。那77的平常的解释，77意思就70个七年，70个七年总共是490年。那这个490年要分成三段，前面一个7个期，还有62个期，还有最后一个期。那前面一个期跟后面60个期加起来等于几个期呢？69个期，就是483年。OK， 一般学者认为，主要是受膏这件事情，就是他洗礼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洗礼进耶路撒冷，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那旧约时代，你要做君王、做祭司，一定要先受膏，用油来膏你。虽然主耶稣没有象征性用油来膏他，但是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受膏，他是个受膏者。出令重建圣城指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以色列曾经被巴比伦被掳3次吗？后来波斯王又让他们回归3次。第三次你要看这个旧约历史的话，发生在主前445年，是尼希米带领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是主前445年或444年。所以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所指的就是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件事情，这是发生在主前445年。那你要是计算，从主前445年，经过483年，你是多少年呢？这是主后32年。那这个刚好是主耶稣洗礼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但以理这个预言就是说，当主耶稣洗礼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会被膏。然后呢，当这个69个期完了48年之后呢，那个被膏者会被剪除，也就是说主耶稣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看但以理已经早就预言什么时候主耶稣会被膏，什么时候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神所启示的，所预言的，这是一个神的话语，真是奇妙。主耶稣第一次来，在最后一周，骑个驴进耶路撒冷， 他是谦谦和和的一个从东门进到耶路撒冷，他的目的是要不是要建立一个世上的国，而是要建立一个我们心里头的国。他在5天之后被钉十字架，3天之后呢复活，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还重新会在地上来。他这次来呢，不是骑着驴驹，他这次来是骑什么？骑白马。你看启示录讲得清楚，他会也是从迦南山橄榄山来，也要进到耶路撒冷。从什么门进去呢？从东门进去。现在东门是关着，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东门会打开。他还是重新从东门进到耶路撒冷。他上次来没有建立这个世上的国，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1000年的王国，他要用公义来治理万民。希伯来斯告诉我们说，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也不是就要赎罪了，乃是为拯救他们。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你我的罪而死，第二次来是为我们拯救，让我们带我们进永生。我们感谢神，神的话真是值得相信，盼望我们能够为这事情高兴，也信主耶稣，因为他还要再来，到时候我们会与他一同做完1000年。好，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因为你的恩典这是够我们用，你的话语是又真又确，又正确。主，我们就相信你会再来，让我们能够当你来的时候，能够与你一同做王，在地上做王掌权1000年，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你自己的子民，又愿你与你一同进入那永生。主，我们就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这样的相信，也这样的福分。我们让祈求感谢祷告是奉主基督圣名来求，阿们。
请大家打开圣诗本114首，我们一起来回应神，主来寻我。